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帮我们分析第二季的基金投资策略。瑶婷早安。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坦白说这个今天邀请瑶婷来讲这个题目齁，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不要说预计一整季的投资策略，你预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好，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真的川普讲一句话齁，这个就会天翻地覆齁。我记得姚婷第一季来讲分析策略的时候呢，有提到几个方向，基本上都还跟未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蛮一致，比如说科技类股是相关的首选的投资标的嘛，好，然后要讲到债券的部分就要选择，好，那选择比较收益比较高，比如说像边境市场的这个债券，对不对？那唯一没有料到的当然就是战争，对不对？请这个姚婷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在第一季的经济市场的变化吧。
第一季说真的，第一季其实在二月底美国去入侵，不能说入侵，美国跟伊朗发生战争以前呢、都符合我们的预期。
对
啊，但是美国入侵伊朗之后，因为大家都看到油价升高嘛，
对，
然后市场开始从原本预期的联准会降息，转成甚至有人认为会升息了。这个时候，原本在去年就有些问题的私募的危机看起来好像在扩大，所以其实从二月下旬，就是二月底之后，就是三月份，市场变化跟我们刚刚当初预期就有出现些许差异，所以我觉得这是关键，就是战争，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没有预料到战争，那战争的发生整个改变了剧本。
是，坦白说，战争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测得到了哈，所以只能说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怎么去应对哈。但应对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方向，大家一定都是要拟好好几个剧本来看、来写啊，来跟着这个不同的状况去设你的投资的这个策略，对不对？哈，所以讲到第二季的投资的话，来这个姚婷，你会觉得大家要先做什么样的准备来应付第二季的基金投资呢？
我觉得，我必坦白说，因为川普确实每天起来会改变他的心意，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我目前可以收集到的资讯，给出最好建议，但是有可能明天就变了。
那我这样问好了哈，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哈，这次的美国跟以色列伊朗的这个战事呢，发生之后变化最大的其实是油价，对不对？
对，
我们就从油价开始讲。那刚刚也讲啊，可能要设不同的情境，对不对？哈，那比如说你们现在看油价涨，跟这个战争的关系，比如说战争发展之后，油价是涨是跌，对未来的整个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甚至全球经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你们自己模拟的剧本应该是有哪几套呢？
我们觉得最乐观的情境是，美国跟伊朗真的停火变成永久的停火协议嘛，然后两边伊朗不要发展核设施，不要发展核武器，然后不要再封锁海峡，美国让伊朗制裁化，解除制裁，解除冻结资金，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对待它。这个时候油价很快做到80块以下，70块以下就回到正常数字，时候这个剧本就完剧本。因为照这个剧本的话， 油价对通膨的冲击就只是暂时性的，并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冲击，所以联准会不需要因为这件事而开始升息，甚至是今年下半年我觉得还有降息机会。
是，但这种完美的剧本通常在现实生活里面比较难实现就是了。 对，
对，
我是这样看啦，我不知道这个姚婷怎么看就是了，对不对？好，好，不，当然大家都希望是走向完美的 这套剧本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境。
对，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情境我们可以因应？
第二个情境是美国的底线是一定要让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嘛。
嗯，
那让伊朗不发展核武器，那所以两个礼拜停火只是暂时，最后谈判破裂，美国发现伊朗只是想拖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增派在中东的地面部队，那在两个礼拜谈判破裂之后，地面部队入侵伊朗，那入侵伊朗也不是要占领伊朗全境，只是想要取回浓缩铀跟破坏 核能相关的设施之后就撤离，因为这等于是可以暂时解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按照这剧本的话，战争地面部队入侵伊朗可能要维持1到3个月时间
啊，一到三个月，那么乐观了。我曾经在脸书上面写过，我觉得过去美国在参与国外的战事的时候，如果是速战速决啊，美国很容易取得优胜。但进入了地面打长期战，最后结果下场都不少，而且一拖就拖个几年，甚至十年以上的越战啦、韩战啦，甚至后来的阿富汗都是这样的情况。
哦，所以比起我们刚才那第二情境，
是
那个情境假设就是只取得浓缩铀，
哦，
没有要占领伊朗，也没有推翻伊朗政府，
是
拿完浓缩铀。或者是确保浓缩又无法被其他人取出后就马上撤出。
嗯 嗯，
这个算是勉强情境可控的剧本，
相对第二好的剧本。
对对啊，可是这个剧本很有可能就是也是要三个月，
是
就是我们要继续承受油价居高不下三个月。而且我觉得市场有点低估一点，就如主持人所提，其实市场现在是希望发生完美剧本一，市场的定价也是用完美剧本一去做定价，一旦市场认为剧本二才会发生，油价就会突破150块，甚至可能往200块走。
嗯，
那对于通膨还有联准会或是其他已开发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开始扩散。
哎，我以为第二个剧本发展应该会只是短暂，油价不会飙高，反而会马上下跌，但是你不这么认为哦？
因为我觉得市场没有认为第二剧本二会发生。
哦，是因为大家不认为它会发生。
对，大家觉得一定会停火，一定会谈成协议，两边会撤出，美国不会派地面部队，美国只想吓吓他。
是是是是是。好，所以呢，还有剧本吗？
有，最后剧本三，剩下的是我们觉得那发生几地不太需要把它做情境假设。剧本三是美国派地面部队进入，那进入的目标是解除伊朗对荷姆兹海峡的封锁。
嗯，
这个时候美国做的是把地面部队派到伊朗在波斯湾的沿岸做安全区。
嗯，
这个时候的控制伤亡就会严重很多。
那就是长久战了，而且是消耗战了，对不对？
对，
人力、财力、物力、时间都会消耗了比这个现在刚刚讲的前面两个剧本更久，就是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目前想象到的算是很糟的局面。
嗯，那这个很糟的局面会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是哪些呢？
这一打可能是10个月以上。
嗯，
所以油价我们可能看到油价一直在200块美元之上一桶。
嗯，
这时候不用说降息了，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升息，然后因为升息油价居高不下，然后升息带来的需求变少，所以美国陷入经济衰退。
对，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哈。过去我们讲过，历史上哦，这个过去这40-50年来发生的所谓的能源危机、石油危机哦，每次发生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就是油价飙涨之后造成了通膨，接下来发展就是整个经济的衰退，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当然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剧本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战争我们没办法预测它什么时候开始，也没办法预测它什么时候结束，只能根据刚刚这个姚婷所分析的几个情境来想象一下，就是它对于金融市场跟整体全球经济的影响就是了哈。那我想现在大家最近就是刚刚讲第三的剧本，油价飙高之后会造成通膨，那通膨会造成这个物价上涨，大家消费意愿就更低，那消费意愿低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产品的销售哈，服务的提供，那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的衰退，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
对
不对？好，那目前哈，我想 我们就先撇开这个刚刚所分析的战争的因素来看，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就基本面的需求的部分的话，哦，目前看起来像你第一季有讲到这样科技业的需求的话，基本上还是蛮畅旺的，哦，我不知道最近这个战争发生之后有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呢？
欸，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投资人应该很有感，
嗯，
台股是不是超级无敌强？
是啊，就是坦白说就是有波动，但是你看这个就是下跌的时候很快又恢复了，这个不管是量啊或者是这个价的部分都很快都看到它恢复嘛，对不对？
对，
嗯，
对，我觉得背后原因就还是来自于对于这些科技硬体的需求太为巨大太为庞大，
嗯，
所以才会发现我们其实从去年十月以来台股的走势跟美国像是纳斯达克的走势就是完全两个世界，
嗯嗯，
对啊，因为就是呼应我们提的，因为我们在今年其实从去年十二月就看到，去年十二月大家开始真的发现说 AI 是真的，嗯，AI 可以帮我们完成独立写完很多程式嘛，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世界才被震撼到，所以 AI 不是泡沫，嗯，我们需要投资 AI。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到第一季度华尔街认知到这件事的解读方式是因为 AI 是真的， AI 可以帮我们写很多程式嘛， AI 可以帮我们取代软体工程师，所以 SaaS 服务公司重挫，很有趣吧？去年是说 AI 是假的，所以美股迎来好几波下跌嘛，今年说 AI 是真的，所以软体类股还是下跌。
是，所以怎么回事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到底怎么？这也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哎，听起来 AI 的软体类股未来发展应该更好啊？怎么会是它的股价迟迟这个直直落之外？哎，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出来了，很多大公司 AI 发展的很好，但是它在裁员，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变得很多人担心的问题，不是吗？
我先讲第一个好，第一个我觉得其实现在美国啦，美国市场处于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赢家嘛，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当初 Dotcom Bubble 那个时候左右，我们不知道谁会是倒闭的，
嗯哼，
对，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 Google， 我们不知道谁会胜出，那可是市场隐隐约约知道谁可能是潜在输家，
嗯，
所以开始卖出不确定性，把潜在的输家卖掉，然后静静的等待赢家，嗯，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 SaaS 服务商股价表现差。 SaaS 服务商的表现很差，其实我觉得是不能说是不能预期的，因为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很多软体嘛？这些软体其实是我们跟数字或资料沟通的桥梁，那 AI 可以帮我做翻译，我要这些软体干嘛，
嗯哼，
那我不需要这些软体，这些公司它是靠一套一套的订阅服务收钱的，如果订阅一半营收就减少一半，
是，所以基本上软体类股下跌还是有它的背后的原因在，就是那失业这件事情呢？
失业哦，失业我觉得讲难听一点，就讲难听，现在美国处于一个，因为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是软体工程师嘛，
嗯，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许多这些科技巨头在裁员，那裁员原因一个是现有的软体工程师搭配 AI 就可以发挥过往可能五到十个人的产值，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啊，另外是因为我要把这部分的人力支出减少来因应我的资本支出。
因为现在大家担心的其实是白领失业这个问题，因为过去讲裁员，大家担心的都是比较所谓中低阶工作的人比较担心，现在大家担心的是白领失业，这听起来就有点可怕，因为白领阶级他的收入基本上是相对比这个蓝领阶级要高，但他们被裁员，当然就会减少他们的消费，那这个对市场影响可能就会比蓝领阶级要来得大，对不对？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有点不太一样
哦。怎么说呢？
一个是其实矽谷这些码农啊，非常的有钱，
他不怕裁，
而且他被裁掉，他可以拿到一包颇为丰厚的钱，
也是，
对，他至少可以撑半年到一年不工作都不有太大影响。
是是。
然后第二个是来自于就是他到底白领失业还是蓝领失业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一定是蓝领，因为他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高的。
哦，
我就举例啊，假设是我和比尔盖茨比，我们两个人多赚100万，可能90万全部拿来消费，嗯，他多赚100万不知道干嘛，因为他太有钱。
嗯，嗯，
对啊，所以如果是冲击到蓝领，其实蔓延的速度会更快。
是，好，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姚婷跟我们继续分析第二季在投资基金市场上面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到，什么人的都能打交道，傻傻咧嘴笑。邻家姑娘梦里跟他好，一到醒来心脏蹦蹦跳，遇到他该说什么才好，脸皮比纸薄。天公没事大不了，愿世界和平才是最重要。他无怨的无畏的固执的无可救药，二愣子不流泪，有心事没有人了解，这社会多是非，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绘实验。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您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二季基金的投资策略。刚刚有讲到是说在第二季我们在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当然战争的发展是我们必须要持续在追踪的。那另外也讲到就是关于最近在AI 相关的类股或者说相关的产业所出现一些逆风的情况。好，那讲到这个呢，姐夫在节目中其实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是我的忠实听众的话，应该都知道姐夫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而且也请专家来分析过，那是私募信贷这件事情对金融市场，来这个姚婷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好，我觉得这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刚才呼应到我们刚才提到未来战争的三套剧本。
哦，怎么说？这跟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私募信贷，它其实去年，其实更早三年前，刚达克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就已经隐隐约约说出不对劲。他说是不对劲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说据他了解，他跟一部分做私募信贷聊嘛，他说他们有人看到一档产品里面有持有某一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未公开了嘛，然后八个不同的产品给这间一样公司八个不同的价格。而且价格差很多，有低到几块钱，有高到可能九十几块。所以他就觉得，那这个东西定价不是有很大问题吗？
是。
所以三年前他就一直觉得那里不对劲。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在去年或者更早之前也觉得，它好像一只灰犀牛，缓慢缓慢向我们冲过来，可市场不在意。但是我们也一直觉得说，不需要去惊动投资人，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发生战争，今年我们的预期原本预期是会再降息2到3码嘛。今年如果能够再降息2到3码，那私募信贷现在面临的流动性问题、估值问题，有机会被慢慢化解。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其实有大概先讲了这个私募信贷的发生的背景。
对
其实就有讲到是说，这些公司牵扯了两个，一个是真的资金周转有点问题，第二个是纯诈骗的问题啊，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啊。那你刚刚讲的是我们正常的借贷的管道，一旦利息降低的话，其实他们的压力就会变小，所以发生这个所谓暴雷的情况，可能几率就会相对减少嘛，是这个意思嘛？
对
不对？
对，
对
是。那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得很好，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像是当初次贷评级机构乱给3AA这件事，
是
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其实有发现。私募信贷，因为私募信贷里面底层产品太多嘛，所以不是一家评鉴机构可以吃得完的。
但是因为评鉴机构评鉴的是发行这些产品的公司，基本上都很多是大公司嘛。我们在节目中其实有讲，
底层产品也会有人做评价
啊，底层产品啊。
可是就有趣来的，因为很多为底层产品做评价，不是我们听到什么标普这种传统公司，
不是大评鉴公司，
有在什么奇怪的乡下里面只有八个人的团队，然后疯狂为一堆产品乱做评价。
哎呦，这个一听就知道，没行哎。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目前都还在燃烧当中嘛，对不对？
好，对。
所以你刚刚说跟战争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没有战争能够降息，这件事可以缓慢被平息掉。因为它的绝对规模啊，私募信贷才1.8兆美元，并不是多巨一个规模。
可是有人说那只是表面上看，其实藏在后面的可能10倍、100倍于这个数字，
因为我觉得关键点在于持有者的谁。因为我们先前有专门讨论私募相关产品，我们有提到说，私募其实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啊。为什么最近我们会看到问题？是因为他有一部分的钱卖给了不适合他的人。因为私募这些东西就是用更低的流动性换取更高的报酬，
是。
所以传统买家是谁？传统买家是校务基金，然后退休基金
，对啊，我们在
保险公司，
对，
这些人其实没有把资金赎回来的需求压力，他可以容许没有流动性这件事，或者流动性急这件事。但是后来他卖给很多一般人一般人他会怕，他怕他就要赎回钱。那如果一个流动性很低的产品，就算他的本质没问题，大家一口气全部疯狂说我要赎回，太会出问题，
就是流动性出现问题。
对，可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卖给不的客户，并不是说这产品本身有问题，
是，
但有一部分一小部分可能有问题啦，绝大部分我觉得是 OK 的。
那第二季，
对，
你刚刚讲加入了战争的因素，会让这个问题更复杂吗？
对对，因为原本我们预期的降息如果落空，甚至如果 是升息，
升息，
那私募信贷的问题有可能就会扩张。
嗯，
就我们会继续看到，因为现在已经看到好几档基金，它面临的赎回金额远超过它的 5% 门槛嘛。
是，
那有人要求赎回 15%， 它只能容许 5% 被赎回。
那其实就是信任危机开始，就怕有流动性的问题。
对，那如果利率又升高，然后又发生经济衰退，大家更怕，对金钱压力更高，那他会面临更大部分赎回压力，他这时候估值会进一步大幅往下降，那这个时候私募的整体产品风险就有可能扩散。那我个人觉得啦，如只要他在蔓延到传统的金融机构之前都不是太大问题，
嗯，
国会联准会也不太会针对他出手，然后联准会最近什么这件事不怎么，就是这件事看起来没有往实体经济往传统金融机构蔓延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提到的它是整个系统性，是大家全部都蜂拥而上，不管是底下资产好坏的私募信贷基金都要求赎回，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也可能会受累。
嗯，
一旦火烧到保险公司传统金融机构，我们就很有可能才比较有可能接近当初次贷的味道，
2008的金融风暴可能就会重演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规模会小很多
啊。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底层资产一大部分是民众的房屋啦，
嗯，
那民众的房屋的价格缩水带来的负面的财富效果大，那私募的产品其实说老实讲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持有。
对啦，就是我们在节目中有讲过，这个要去买这种产品还真的必须要有一点资产的，像这种的话基本上连碰他都不会碰我们所以可能想层面就没有像之前次贷是普及到一般的民众这样子的。
没错没错。
OK， 好，这也是第二季在观察经济市场发展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那投资基金在第二季还要做哪些事情呢？姚婷，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围绕在这两个层面，
嗯，就这两个是重点。
只要战争能被化解，通膨快速回落，下来联储会回到降息模式，一切大家焦点又会重新回到这些科技巨头的巨大资本支出带来的效应，带来的订单，台湾带来的好处，台湾经济会被推升。
嗯，
我觉得市场焦点又再度回到这一点。
那其实讲到这个利率政策，现在变成有个战争的不确定因素在那边，就比较难预测。不过我们也知道，在第二季五月的时候，美国联储会的主席就要换人了。
对，
好，那换人这件事情，在目前情况，我不知道姚婷分析怎么样。就是说，过去大家都认为说，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应该就是川普选定的，会站在川普那边，应该会降息。可现在战争因素这样子围绕之下，新任的这个联准会主席他可能会有哪些做法？你们自己有没有评估过？
我觉得正因为他是新任联准会主席，
嗯，
也正因为市场认为他会听从川普的命令，
嗯，
所以他更不可能降息。
他更不可能降息，
通膨回落前不可能降息，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他一旦降息，等于向市场传达出我不中立，我不捍卫通膨了。嗯，通膨，因为通膨可怕并不是绝对数字，通膨可怕是对于通膨预期的失控。
嗯，
只要大家不信任联准会，通膨预期失控就救不回来了。
在信任瓦解之后就完全没有信任度可
以。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反而要呈现更为鹰派。
你说这个新任的主席虽然是川普选出来，也想要贯彻川普的意思，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个考量，不能够在一开始就出现这么矛盾的决策就是了。
他一旦让这件事发生，要来收拾这个残局，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
哎，是是是是，完美剧本就是，哎，暂时结束了。
对，
他可以继续贯彻川普意志，就开始可以降息，对不
对？对。
好，那我们就先问这个姚婷，过去在还没有战争发生前，你们预期他在上任之后，在今年本来，你们预期大概有几次降息的机会？
我们原本认为会两到三码。
两到三码，也就是两到三次的降息嘛。
对对对 对, 对。
哦，有到三码。
对。
哦，所以他一开始上任就有可能会先降息，对不对？
我觉得会是下半年。
下半年开始。
对，下半年开始。因为照我们原本的预期是今年下半年开，整个通膨压力都消失了，通膨会开始一路往 2% 走，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去降息。
嗯嗯，是是是。所以联准会的新任主席上任也应该是第二季在投资基金市场的时候可以观察的一个指标嘛，哈，他做出什么决定当然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跟整个